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的主题，同心合意共同宣教。同心合意共宣教。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六节与大家分享同心合意共宣教。保罗在腓立比书一开始就宣告了他自己的身份，他这样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在一开始这个介绍当中，保罗把自己形容比喻为基督耶稣的仆人。请问大家，基督的仆人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什么样的生命？基督的仆人与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仆人有什么区别？与我们观念中的仆人有什么区别？我们观念中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人？基督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继续讲：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I thank my God every time I remember you. In all my prayers for all of you, I always pray with joy. 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仆人首先服侍侍奉基督，侍奉人，第一点。因为他想念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没有去找他们，他没有跟他们谈话，他感谢神。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被关押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等候审判，就是在监狱当中受监禁行动不自由的时候，他仍然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保罗想念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为教会感谢神，他为教会祈求，而且他充满了喜乐，为教会祈求。当他这样来祈求的时候，当他这样写腓立比书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们想一想，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会怎么样？他们的心原来可能因着保罗被关押在罗马，而且听说很快要判刑，可能要被杀，他们的心是很沉重的，很忧愁的。但是听到保罗欢欢喜喜为他们祈求，听到保罗常常为他们感谢神，他们的心会不会有所改变？会的，一定会的。这就是神仆人的第一个特征，他们首先自己来到神面前，他们服侍的是神，其次他们把服侍的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的仆人与世界仆人，与我们这个世界仆人的根本的区别。神的仆人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喜乐，他们也把神的平安喜乐带到他们所服侍的人当中来。在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天天充满了没有平安满有愁苦的人。前两天我去安省的服务处办我的医疗卡，因为我的医疗卡过期了嘛，刚刚回来。 The Service of Ontario 就是安省的服务中心，你在网上搜一下，很多很多这样的点，不管你去哪一个点，里面好多人，充满了人，各式各样办手续的人。在这样的嘈杂的环境当中，你们想这些人有多少多少的需要，有多少多少的处境苦处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有很多人因为手续不全就被送走了，让他们下次再来。而且很多人也特别的不满，在那发怨言抱怨。你们想，这些安省的服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啊，每一天满耳朵都是听到嘈杂的人声，听到很多人不停的抱怨，而且很多人非常愤怒，有情绪，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 我首先看到这些来办手续的人，如果没有办成的话，他们非常不高兴。那么这些服务人员被指责、被要求的时候也不高兴。这是我们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这个环境，天天经常面对。在我们家里面，你们觉得真正服务的人是谁？可能就是我们的太太、我们的母亲们，他们服务的对象是谁啊？可能是先生，可能是小朋友。你们觉得做母亲的服侍人容易吗？不容易。已经母亲讲了吗？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会抱怨，对吧？先生会抱怨，孩子也会抱怨。这是我们的处境。不管我们是不是仆人，我们都是服侍的人，同意吗？包括弟兄也一样，我们也服侍教会。你们觉得服侍教会容易吗？为什么？抱怨。弟兄会抱怨，对吧？弟兄会抱怨牧师，牧师也会抱怨，对吧？我们都会抱怨。这就是服侍人跟服侍神的区别。宣教士首先是仆人，而且是基督的仆人，神的仆人。他们首先服侍的是神，他们服侍神的时候就充满神的平安喜乐，少有抱怨。不是说不会抱怨，我也会抱怨，我也会失去平安。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喜乐的源泉，我们可以常常去 接到。在这个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服侍其他的人，服侍教会弟兄姐妹，服侍我们传福音的群体。2022年疫情后呢，我跟师母有机会奉 宣道会的差遣啊，我们去日本服侍一个华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在疫情当中就在线上了嘛，很多人流失，百废待兴啊，就希望需要我们来复兴。许多弟兄姐妹已经不习惯线下敬拜了，线上敬拜也不持续，怎么办呢？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挑战的环境当中怎么办呢？我们是从祷告会开始，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啊，就新年的头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线下的祷告会。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那再过一个星期吧，放了假以后再说，新年以后再说。我说没有，过了新年那一天我们就开始线下的祷告会，而且那一天来了十几位弟兄姐妹，还有生病的都来了。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从第一天就开始祷告，在祷告当中寻求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从祷告会开始的。我作为宣教士啊，我的服事，我希望从祷告，祷告就是向神祷告吗？就是向神祈求。通过祷告我们感恩，通过祷告我们把我们所要的、所面对的挑战交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我跟师母回到我们进入福冈服事，日本服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去日本的时候，教会有一位弟兄啊，被诊断为肺癌的晚期，肺癌晚期已经好几个月了，他刚刚要进入治疗，靶向治疗，这是在日本很新的技术，国内有许多人会去。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寓，我们首先就到了以后就去他的公寓为他祷告。在那之后，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探访他，跟他一起读经祷告，跟他分享。尤其在做治疗那段期间呢，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次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一些他的困难，他的处境。比如说这个指标低了高了，因为指标不符合的话就不能去做治疗。他所有的指标都要合乎医院的标准 才能去做治疗。他经常告诉我这个指标低了，那个高了，告诉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总是有一些症状都会告诉我。你们想，我不是医生啊，我也没有任何的医护背景，也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那我怎么办呢？但是我又是牧师， 我又是服侍教会的牧者，我怎么办呢？请问我怎么办？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求神。因为我是宣教士。宣教士我刚才讲了，第一个身份就是仆人，对不对？而且是服侍神的，是神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当他每次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一段经文。我每次去他家之前都会预备一句或者一段经文跟他分享，分享之后我们就祷告，我跟他一起把他的挑战带到神面前来，为他祷告。首先感恩，另外抓住神的应许。我跟他分享的经文都是有极其伟大的应许，伟大的应许。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在经文分享当中，我真的感觉他被神的话语又激励起来了，又有信心了。通过祷告就知道，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呢，经过祷告，经过我们分享，经过神的话语，就不是很大的问题。他可以面对那个星期，面对第二天的医院的治疗。我们就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来，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位弟兄还信心坚定，而且经历了神特别的奇妙的医治。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不光是宣教士是基督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仆人。你们知道吗？基督徒不管大人小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基督的仆人。以弗所书六章六节这样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他的旨意。六章六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作为宣教士，我跟师母作为宣教士，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基督的仆人。我们首先要向神负责，其次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那么我们每一位实际上也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首先讨神的喜悦，首先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丰盛，其次我们可以去为他服侍，把有需要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其实我们每一天在家里家外，在学校，在工作的场所，都有这样的需要，都有这样的处境。所以请大家跟你旁边的人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好吗？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祝贺，还要祝贺一下啊，祝贺，我是基督的仆人。对，那你旁边没人的跟后面说一下也可以啊，我是基督的仆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宣教，首先要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宣教士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认识了宣教士，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来看教会，我们要认识教会，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我们继续看保罗这样讲，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Because of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from the first day until now. 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头一天就是腓立比教会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叫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知道，从腓立比教会建立到保罗写这封信，直到如今的如今，有多长时间了？十几年。保罗已经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了，但是保罗非常确信地讲，从第一天你们建立教会到如今，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里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腓立比教会的历史。腓立比是一个城市的名字，那么腓立比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知道吗？他的父亲叫做腓立比，他曾经属于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属于欧洲的入口，看见没，在欧洲的入口。 后来被罗马人占领啊，成为进入欧洲的一个主要的城市跟通道，所以罗马人在腓立比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罗马军人驻宅呀，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城市。腓立比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所建立的，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6章，也是欧洲大陆的第一间教会，第一间教会。保罗刚刚来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一间犹太人会堂。我们知道保罗各处宣教的时候，首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对吧？先进会堂传福音，然后再到其他地方去传。但是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没有看到一间会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要建立会堂，首先要12个犹太的男人才可以，必须你找见12个犹太男人才可以建立会堂。可见腓立比当时也许连12个犹太男人都没有，因为他没有会堂。大家知道保罗如何建立腓立比教会的吗？没有会堂，没有犹太人怎么办？但是保罗听说在腓立比的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很多人在那祷告，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群人在祷告，很多是姐妹，是女的，而且不是犹太人。保罗就对这一群祷告的妇女讲道传福音，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女的信了，叫做什么？莉迪亚。我们当时有没有叫莉迪亚的？这个名字就是从圣经来的，莉迪亚。她不是犹太人，她是非犹太人，她在腓立比做布匹啊，卖布的生意，那是比较有钱的。当时的布匹啊，要染呢、啊，可见比较有钱。这个莉迪亚呢，听了保罗的福音信息，她就信了。不但信呢，把保罗跟他的同工就请到他家里去，而且请他们住在他家里面，可见他家是条件比较好的，可以有住的地方。不但他全家信，而且请保罗跟同工住在那里，这就是腓立比教会最开始的信徒吧，一位姐妹，而且非常的热心。后来保罗因为传福音嘛，把一个鬼从一个女仆的生命中赶走了，对吧？赶出一个鬼来，所以引起一个暴乱，保罗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他跟希拉抓到监狱里去。大家记得他们在监狱里做什么事情？半夜的时候怎么样？唱歌赞美神。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监狱里面都开了，对吧？他们手脚的锁链都怎么样？也都断开了，开了。然后怎么样？那个狱卒就拔出剑来要自杀，因为他以为人都跑掉了嘛，门都开了。保罗那时候就跟他讲，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狱卒就非常的战惊恐惧啊，因为这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半夜赞美神，结果监狱的门全开了，他们锁链也开了，就把保罗跟希拉请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洗伤，因为被打嘛，给他们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一家，这个狱卒一家都信了，不但信，当天晚上就都受洗了。这很奇妙的事情，这圣经记载腓立比教会的第二个家庭是这样信的。这个狱卒应该也是非犹太人，外邦人。然后他们又回到监狱，第二天被放，放了以后保罗去什么地方？利迪亚家。在里面发现什么呢？有弟兄在那里聚会。可见腓立比这个教会很快很快就被建立起来，而且成为祷告聚会的地方，就在这个姐妹的家里面。从腓立比教会的初期的建造，大家看到他们如何从一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直到10多年后的那天保罗写信的时候，大家看到什么？根据我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腓立比教会有什么特征吗？首先是什么？ 祷告，因为是从祷告开始的，对吗？还有呢？有信心吗？信，为什么呢？因为利迪亚立刻就信了。还有什么？有热心，对吧？邀请他们去家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爱心。还有什么？坚信，坚信宣教。这是我总结的腓立比教会从一开始五个特征，五个特征。讲到坚信的宣教呢，实际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特别讲到腓立比教会和保罗呢同受患难，同受福音的患难。也就是说，保罗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患难，被压、被打、被关。腓立比教会也一样，他们也受患难。第二章保罗特别讲到腓立比教会派了一个使者叫做以巴弗，记得吗？在罗马病了，几乎死了。那么以巴弗为什么要去罗马呢？你们知道，从腓立比到罗马一共有1200公里啊，而且要经过海路，冬天是不开船的。那么请问大家，以巴弗为什么要从腓立比到罗马去看保罗呢？因为腓立比教会关心保罗，有很多金钱的奉献，他们托以巴弗，差派以巴弗专门去罗马慰问安慰保罗，也把他们的奉献带去。就像我跟师母如果在日本的时候，你们听说哎呀，尹牧师师母在日本有些需要或者有什么状况了，你们派了一位弟兄专门长途跋涉坐船，没有飞机啊，坐了3个月坐到日本去了，然后你们的弟兄病了，我在日本写信给你们说谢谢你们的问候还有支持，弟兄到了，但是呢他因为旅途太辛苦了，他病了，就是这样的概念，明白吗？以巴弗带着教会的慰问奉献长途跋涉辗转到罗马去看保罗，而且生病几乎要死了，保罗写信安慰弟兄姐妹，安慰弟兄姐妹，这是同受患难，看见没？同受患难，从开始到如今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祷告、信心、热心、爱心、坚信、宣教，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五个特征，他们共同兴旺福音。我特别为你们新生命宣道会的弟兄姐妹感恩，因为你们的牧者是一位宣教士，你们知道吗？他不是一般的牧者。我如果不是去日本宣教的话，我不能称自己是宣教士，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牧者。但是你们的牧师是宣教士，他不但是宣教士，而且是哪国的宣教士？韩国的宣教士，会讲中文的吗？会讲国语，也会写吧？会说会写，很厉害啊。不但如此，他还去中国宣教，对吧？宣教多少年？有十几年吧，十几年，非常不容易。我为你们当中的这位宣教士牧师感恩，正好他今天不在，我很为他感恩。我相信梁牧师从第一天带领你们聚会直到如今，彰显了一种宣教的生命，是你们非常清楚的，而且从第一天到现在一直在持守，对吧？一直在持守的。今年年初呢，我看到梁牧师发的一个见证啊，在我们牧者群里面，他说他跟师母一起带领大家6:30在校园里面有这个灵修祷告这样一个行动。那么有一位你们里面的人呢，就写了一个见证，描述他如何从一个不太渴慕的生命进入这个灵修祷告以后，慢慢生命被复兴，复兴的一个过程。我很为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这样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来感恩。我从这个见证看到梁牧师师母呢，他们生命中的一种真正的宣教的 DNA 啊，一种宣教的基因。这种基因呢，在你们的生命中开始彰显出来。原来 不太火热的，原来比较软弱的，比较冷淡的生命就越来越强壮强壮强壮。六点三十不容易啊，其实基本上六点三十我们还没有起来呢，但是六点三十要到校园里面来祷告来灵修，这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当然你们有爱心的奉献对吧，奉献给在外面的宣教士，包括我们有很多 爱心的奉献。其实教会，一个教会的生命，一个教会的 DNA 跟他的牧者，跟建立这个教会的牧师啊，或者宣教士是分不开的。我相信梁牧师不是你们第一任牧师，不管你们第一任牧师是谁，建立这个教会的宣教士，他的 DNA 一定要彰显在这个教会，成为你们教会的一部分，就像你们的子女一样。不管你们生几个孩子，你们孩子的生命当中一定有父母的 DNA。 但是我相信梁牧师在你们当中的侍奉已经深深地把他的生命的宣教 DNA 植入到你们生命中来了，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讲我们同心合意一起在宣教，而且你们会一直宣教下去。讲到这个我们同心合意的宣教啊，你们祷告有信心有爱心有热心，其实这些很多教会都有。我看这五个特征啊，你们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一个？第五个，艰辛的付出，艰辛的宣教传福音。我觉得这是最挑战，也是很多教会不太容易面对的。我举两个小例子，我在日本的时候如何有一些付出传福音，谈不上艰辛啊。我们在日本服侍华人教会对吧，我也向日本人传福音，虽然我日文不行，但是通过翻译器，通过英文，甚至通过国语，我接触到一些可以沟通的日本人。其中有一位是中学校长，这个校长抽烟，因为要抽烟嘛，所以他每天有一段时间会站在学校的门口啊，门外在那抽烟。那我每天早晨都要出去灵修，需要走路，我经过那个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见他，你看见他打招呼嘛，慢慢我们就熟悉，就建立关系认识。那么他出来抽烟是随机的，我觉得是随机的，没有什么固定时间的，可能有，但是我没有看到。那后来我们认识以后，我要跟他联系的时候，接触的时候，我也不能老去学校找他，我就要抓住他抽烟的机会，但是又不是固定的。你知道困难吗？很困难。有的时候我要见到他的话，要在他那个门口来回走好几趟啊，就是为了见他，但不能很明显老在那走嘛，反正就要走几趟。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走那么几趟，甚至十几趟，还是见不到他。一天我出去好几趟，还是见不到。我觉得这是一种代价。传福音、宣教、连接人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我觉得教会的意识比较少，付的比较少。还有一点，我认识日本朋友啊，他们一般都比较喜欢吃中国的饺子 Gyoza。 这个饺子呢，不是日本超市卖的那种饺子，他们不大喜欢吃，而喜欢真正吃中国人做的饺子。哎，我说中国人的饺子好吃吗？我也喜欢吃啊，做得好的好吃啊，师母也做，我们都知道嘛，做得好的真的很好吃，跟超市卖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日本人喜欢我们中国人的饺子，那我们就要做。你要做饺子的话要付代价，这是不容易的。要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做得很好，是比餐馆做得还好。那她听说有这样的需要，她就做了给我们送过来。送过来以后，我再邀请他们，或者我送给他们去吃。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我跟日本朋友建立了一些关系，这也是代价。其实食物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关系，但是你要通过食物建立关系的话，这要付代价，你要做。你工作之余，你学习之后，你要做饺子，你要去买东西来做的话， 是不容易的，是额外的付出。那请问，如果你们教会有需要，牧师讲，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需要明天晚上给我做100个饺子，你们笑，有很愿意的，就当然做的要很好。有愿意做的吗？有很积极、很努力去做吗？我相信有，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是很挑战的，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我觉得这是当我们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前面传福音的人接触了啊，有人有关系了，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教会如何同心合意的去支持，除付上代价，这是不容易。往往前面的人付的代价很多，后面跟不上的时候就感觉脱节了，这样的话福音没有办法连续。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北美的教会环境比较优越，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自己要做的事情，包括孩子啊，这么打球啊，画画啦，弹钢琴啦，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以至于呢我们在传福音付代价方面，就是在本地我觉得相对的比较弱。包括我们在日本服侍的教会也一样，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真正能够站出来付代价的弟兄姐妹还是不多，还是少数人。我这一点呢，我们都需要提升，真的都需要提升。我们要配合前方的传福音的宣教士也好，传道人也好，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教会如何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好，第三点，我们来看如何呢？我们认识了宣教士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认识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宣教。一章第六节经文这样说，保罗这样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Being confident of this, that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arry it on to completion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Jesus。 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别的肯定，因为他已经讲过了，因为你们从第一天到现在跟我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到今天嘛，到从过去到现在。但他继续讲，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什么？耶稣基督日子。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建立的开始到如今到最后一天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都相信他们会同心合意的怎么样兴旺福音，从始到终，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会一直的跟他兴旺福音。保罗信心大吗？大不大？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你们觉得新生命宣道会从始到现在到明天到后天到下个月到将来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吗？会继续支持我跟师母在前面的宣教吗？不管我们去哪里都会吗？会。感谢神。为什么会？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确信？通过祷告对吗？通过信心爱心。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的，我觉得勇气也好，人的感动也好，人的意愿，人的信心也好，我相信这都需要的，这都很好的。但是我相信、人的一些感动，人的一些愿望，人的甚至意愿呢，人的信心呢也会软弱。今天我们都说很好，都会没问题，我都相信你们。但是我相信有一天软弱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因为人不一定靠得住。我不说你们靠不住，在人都是靠不住的。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彰显了一种神本的，是神为中心。保罗告诉他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从第一天开始到如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因为神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而且保罗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换句话说，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能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能够持续的话，是因为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是因为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所以你才可以祷告，所以你才可以说我愿意，所以你才可以说，哎，我愿意支持宣教士，我愿意支持尹牧师师母，不管他们去哪里，这是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表现。这是保罗神学的中心思想，神本的。我们一切的意愿，一切的希望，一切的信心，都是出自神，而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不是出自我们自己，自己一定会失败，那叫做人本的。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观念当中，有两种神学观念，一种是神本的，也就是我们的归正，我们的更正教或者改革宗，另外一种是人本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的神学立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模糊的，我 又可能这样，又可能是那样的。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圣经启示是神本的，真正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应该是神本，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失望，我们才不会因人的软弱我们失去信心，失去动力，失去宣教的愿望。可能我跟师母以后会面对一些宣教的挑战，可能我们不去日本以后支持我们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也会少，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人的话，结果一定不会好。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盯在神，在基督里面的话，我相信不管我们的支持奉献是多是少，教会是多少，我觉得没有关系。如何认识宣教呢？宣教的本质是神在人心中的动工，动工。传道人、宣教士、牧师、弟兄姐妹都一样，不管我们在本地、在外地，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去传福音、去宣教，我们的任何一个意愿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结果。当我们去传，当我们比如说我们下个星期复活节做一个活动的时候，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结果。这是第一点，任何宣教、任何传福音的举动、愿望都是神动工的结果，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讲这个听福音的人，任何没有信的听福音的人，他们能够信，当然是我们去传了，当然是我们传了，他们听到了，但最终信仍然是神在他们心中动工的结果。阿们，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点，信的人能够信，当然是有人向他们传，包括宣教士向他们传，但是他们能够信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神在他们心中动工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传福音往往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以赛亚就这样感叹，我们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五十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这样问嘛，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大能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请问以赛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传的有谁信呢？答案是什么？没人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没人信，显露不出来。但是以赛亚仍然是一个以神本为中心的先知，即使这样他仍然要传，仍然要传。这就是神本的信仰。我们传福音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别人信福音是因为神在他们心中动工。别人没有信不代表我们传的没有果效，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传，因为这都是神的主权、神的时间、神的工作。我们在日本牧养华人教会，在我们离开的那个星期天， 有一位姐妹信了，这位姐妹参加教会几乎一年，有很深的佛教的背景。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最后一个星期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信息完之后，她跟师母我们一起做了决志的祷告，完全没有想到，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我在日本向十几位日本人传福音，都传过福音，甚至还带领他们查经。你们知道有几位信吗？有几位信呢？一位也没有。我们就这样回来了，一位都没有。那你们讲，我们白传了吗？这些功都白费了吗？为什么没有？一位都没有吗？请问为什么？撒种。你觉得那种种有效吗？有效。这仍然是神本的，因为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既然神可以在教会做这样的工作，神可不可以在未信者慕道者生命中做这样的工作？仍然可以。你是撒种，神的种在他心里面，时间到了就会有果效。所以我们离开日本，这些日本人似乎已经没有关系了，好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相信时间到了仍然会有果效。就前两天我接触的一个日本人呢，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哇，我很感恩。当然我先给他发了，他有个回给我，告诉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联系。我也相信神会继续赐下机会，通过我或者其他人继续的来触动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宣教。真正的宣教是神本的，神在人心中动工，从开始到现在，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请问基督耶稣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基督耶稣，直到基督耶稣日子是什么日子？末日，对吧？再来的日子。换句话说，当神动工的时候，真正的宣教是什么？从始到终都是神的作为，神的主权，神的时间，神的方式，神的恩典，都是这样。阿们。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啊。同心合意共宣教，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六节，我们讲了一共三点。我们要同心合意共宣教，首先要认识宣教士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讲到宣教士是基督耶稣的仆人，首先是服侍基督的，从他领受平安喜乐，从他领受恩典，然后我们去牧养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责任呢，首先是向神感恩、祷告、祈求，充满他的喜乐。第二，我们要认识基督的教会，这是四到五节。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跟保罗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总结了五点，同心合意，还记得吗？祷告、信心、热心、爱心、艰辛，尤其是第五点，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们知道前方的宣教士是非常辛苦的，那么作为教会来讲，要同心合意也要辛苦一些，对吧？也要辛苦一些，要付一些代价。所以你们也会短宣呢，梁牧师也带人去短宣，这是辛苦的一种表现。有人讲，哎呀，一共只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我时常没倒过来又回来了，然后去没睡好，回来没睡好，这是代价。第三，认识宣教，宣教的本质是神本的，神在人心中动工，差遣人去传，神也在人心中动工，让听的人可以信。那不管传的人有没有立刻的果效，因为是神本的，我们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中，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相信必有果效。几个挑战的问题，今天信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第二，宣教士与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互动关系？第三，我们教会如何更好的参与宣教，或者说在本地更好的开始传福音宣教。 第四，如何看神本的宣教？你认同吗？人不信怎么办？第五，如何在神本的宣教中尽人的本分？哦，既然是神本的话，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呢？愿神赐福大家，在未来的宣教当中，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怎么样？共宣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国度的第一位宣教士道成肉身，从天堂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呼召了十二位使徒，建立了普世教会，也差遣了使徒保罗建立了外邦人的教会。如今我们都是其中的结果，我们都是受益人。2000年后，福音的火炬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们感谢有这样的责任荣幸。我们也祈求天父以你大能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充满基督的教会，充满在这里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祈求以你爱子的真理，以基督耶稣的真理来装备我们，来建造我们，明天去差遣我们，在本地在外地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最后来祈求，让我们都做基督的好仆人。基督对仆人的要求乃是忠心，忠心有见识。我们在这里共同承认，我们是亏欠的，我们是懒惰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是无能的仆人。我们能够做的乃是每一天站在主的面前，向主祈求，主我在这里，求你洁净，求你赐恩典，也求你差遣，让我们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有的时候只是一点点，一个聆听，一个倾听，也许有的时候你是差遣我们到外面去，跟未信者说一句话，建立一个联系。也许你差遣我们到远方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每一天来聆听主的吩咐。让我们新生命宣道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6:30的灵修祷告开始，聆听主的差遣，聆听主的声音，知道主的旨意，活出主的旨意来。我们为所有这些来祷告，因为你要借着所有的这些教会组织，将未信者带入你的国度，给我们一个国度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你的事工正在进行，正在产生极大的果效。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赞美，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